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创世纪的信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创世纪第40章。我们首先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我们祈求您在这个主日照样与我们同在，求您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引导我们的讲道和分享。您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也引导我们。我们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周我们分享了创世纪第39章，在39章中我们看到约瑟跌宕起伏的经历。他先是被卖为奴隶，但是在主人家却被高抬。而正当我们为约瑟感到庆幸时，他又遭到主母陷害，成为阶下囚。然而在监狱中，约瑟又被私予恩待。而我们今天将看到，当约瑟成功为法老的宠臣解梦，并且指望因此获救时，法老的宠臣却忘记了他的托付，以至于刚刚出现的希望再次破灭。所以这两章的内容让我们不禁感叹，约瑟的人生真称得上是命运多舛。但在这一切极具戏剧性的起伏之后，我们更该看到的却是上帝的同在，还有约瑟的美好灵性。圣经把40章分成了三个段落，1-8节是第一段，介绍这一章的背景和人物，9-19节是第二段，内容是约瑟解梦并请求酒正搭救，20-23节是最后一段，告诉我们约瑟的梦解得完全正确，但是酒正却忘记了约瑟的托付。而酒正在此的忘记其实是一个悬念或者铺垫，吸引我们继续探索约瑟的前途。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当酒正再次想起约瑟时，就不仅是使他获得了自由，而且使约瑟登上了他人生的巅峰。所以这里的忘记不是坏事，而是导向更大的祝福。而在这忘记和想起的背后，是偶然吗？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而是上帝的手在奇妙引导，是为了更大的使用约瑟和成就他自己更深远的旨意。因此我们要说，耶和华的作为奇妙，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三段来分享其中的信息。首先我们看1-8节是这一段的介绍这一段的背景和人物。这一段首先提到酒正和膳长这两个官职，顾名思义，这两个职位是负责法老饮食的。但是在古代中东的政治生态中，这两个职位并不是低级的服务人员，而是指国王的亲信重臣。尼希米记记载，尼希米就是亚扎薛西王的酒正，后来被任命为省长。而以赛亚书中提到亚述王的将军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其实不是人名，而是官职，原意就是酒正。可见酒正可以做省长，又可以做将军，说明担任酒正这类职务的必定是国王身边的重要人物，所以约瑟才可能通过他们向法老求情。这一段又提到这两个人得罪了法老，但是并未指出具体的罪名，没有记载具体的罪名是因为这不是重点。圣经的记载都是高度精炼的，无论时间还是情节都存在大幅省略的现象，而这是因为圣经不是休闲小说，神要它每个字都传递必要的信息，又要避免我们被不必要的情节吸引，偏离了圣经的主题。所以圣经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都有神的用意，因此我们在解经时也要注意避免过度联想和演绎，而要尽量紧扣经文，揣摩其中的含义。第4节说，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有人认为他们至少在监狱里待了一年，但是这一点并不能确定。不过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圣经特别要说他们在监里有些日子呢？我相信这是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就是约瑟离开监狱并没有那么顺利，没有那么快，以致使我们想到约瑟真是一个能够忍耐的属灵人。5节和6节告诉我们，酒正膳长同一夜各做了一个梦，然后他们就很愁闷。为什么愁闷呢？因为他们相信这次的梦绝不一般，一定是神要给他们传递信息， 但是他们又不懂怎样解梦。古代人普遍相信神明会借梦启示他的心意，无论中外都是如此，而且今天仍然有很多人非常的相信这一点。而埃及人在这方面尤其发达，他们有专业人士研究梦，而且有叫做梦经，也就是解梦圣经这类的著作，很像今天的心理学研究什么梦境对应什么信息。所以九正善长发愁的是在监狱里不方便请专家咨询，所以此时约瑟出场解梦其实是一件大大荣耀神的事，就如同摩西行的十个神迹打败埃及的各种偶像，约瑟的解梦也证明埃及的解梦专家和学问不过是小学，都是虚空。六节七节说，约瑟看到九正善长愁眉苦脸，就问他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会注意到别人面带愁容吗？你会主动询问别人发生了什么事，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今天的人际关系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冷漠。也许我们很容易彼此微笑，但是我们却很难真正关心别人。约瑟完全可以只照顾好九正善长的吃喝，或者多说拜年的话，本来人家也没指望这个囚犯能帮上什么忙，但是约瑟却在意他所遇见的人，并能够主动热情地关心体恤他人，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每个基督徒反思和效法的。而且约瑟也不在意自己身份卑微，并且对神很有信心，我们敢像他一样问我们的老板，您有什么难处吗？并且你敢对老板宣告说，我的神能解决你的问题吗？约瑟在这里的表现也让我们想到列王记下中的那个小女子，她虽然是战败国的俘虏，但是却敢对打胜仗的外邦元帅说，我的神能治你的病。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都羡慕约瑟和小女子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虽然是俘虏，但他们的心却因信一点没有被捆锁。接下来我们再看约瑟如何解梦。按照约瑟的解释，九正的结局是好的，他将很快官复原职，所以约瑟请求他替自己在法老面前求情。而善长的结局是坏的，他将很快被法老处死。而约瑟在此对上帝的启示毫无隐瞒，因为无论是好是坏，这两方面都是上帝借以彰显自己的能力并荣耀自己名的。所以如果约瑟在此只报好消息不报坏消息，就是圆滑，是不诚实，也是掩盖了上帝的荣耀。在旧约时代也有很多先知并不忠心，他们为了讨好当权者和民众，就只传递好消息，甚至编造假消息，以致误国误民。而一个忠心讲实话的先知并不容易，例如米该亚被亚哈王下在监里，以利亚被耶洗别追杀，以赛亚被马拿西杀害。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究竟怕神呢还是怕人呢？圣经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不仅对当权者我们有惧怕，其实对于弟兄姊妹能做到爱凭爱心说诚实话也不容易。我们的本性倾向于不得罪人，倾向于希望别人喜欢我们，所以我们会本能的回避一些尖锐的问题，甚至明明看到别人的问题也不愿意指出来。其实我想这样的圆滑和驻马店那些看见别人在危险中却不及时施救的人是一样残忍的，所以约瑟在此的诚实是可贵的，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常常缺乏的。求主帮助我们都做上帝忠心的先知和使者，务要讨神的喜悦，不要讨人的喜悦，要追求永恒的安全，而不只在意眼前的安全。此外，这一段详细描述了九正善长的梦境，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我们心里可能很希望透过圣经掌握解梦的技术，但是我在此必须提醒大家，如果你希望透过圣经学习解梦的技术，那么你其实是把圣经看成埃及的梦境了。这样的学习是学做术士而不是学做基督徒，因为这是把恩赐当成了技术，是把超自然的能力当成了人靠自己就可以掌握的技巧，这是大错特错了。 约瑟解梦不是靠聪明，也不是因为他有学问，而是他有上帝特别的启示，所以他当时所做的并不能模仿，也不能重复，除非上帝一直在这方面启示他。所以约瑟在这里的解梦只能证明两点：第一，上帝与他同在；第二，耶和华是真神。但是我们却不能从葡萄树、枝子、饼、筐以及下一章法老梦里看到的母牛、禾穗等等总结出这些符号的含义，并且用来解释所有人的梦境。那么约瑟是否能解所有的梦呢？是否上帝对他的一切带领都是通过做梦呢？显然不是的，否则他就不会不知道他哥哥们会出卖他，也不会求九正帮他得自由了。所以我们不否认上帝完全有能力也有主权使用梦来指示人，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上帝普遍和一般带领人的方式。尤其是当圣经赐给我们之后，做梦获得指引这种方式就更受到限制了。所以如果有人想求解梦的恩赐，我也不会反对，因为圣经也没说这样的方式绝对不再有了。但是如果有人解释自己或者解释别人的梦与圣经启示的原则矛盾，那么我一定否认他的解释是出于神的，因为唯独圣经是上帝最高的、充分的和也不可增减的启示，并且唯有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才能真正避免陷入迷信和各样的偶像崇拜。这一段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14-15节记载约瑟请九正帮忙向法老求情。有人说这说明约瑟不够属灵，因为他求人而不单单依靠神，所以他才又被多关了两年。但这种解释其实是不合理的，正如上帝启示我们不只是借着梦，依靠上帝也不等于不能请人帮忙。这就如同那个笑话讲的，一个人被洪水围困，他就向神祷告求拯救，于是上帝派了船来救他，但他拒绝了，说我等候上帝。上帝又派直升机来救他，他又拒绝，说我等候上帝。最后他被淹死了，这是不是上帝不救他呢？这不是上帝不救他，而是他狭隘地以为上帝不能使用工具来救他，只有上帝亲自现身才叫上帝拯救。所以约瑟求九正帮忙并不是不属灵，而是否属灵也不在于是否借助人或者自己想办法，而在于当自己的办法或者求助人没有成功时，你是否就此灰心绝望。如果约瑟因为九正忘了自己的托付就心灰意冷，就借酒浇愁，就心生怨恨和苦毒，那么这才说明约瑟不属灵。如果约瑟因为在牢里又多待了两年就绝望的发了疯，这也说明他其实是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但是九正忘了约瑟的请求，约瑟又多坐了两年的牢，而约瑟仍然敬畏神，仍然相信神，并且活得有盼望，那么就说明他的信心和盼望其实是在于神而不是在于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靠神不等于不动脑子，也不等于不尽自己当尽的本分。例如我们应当努力找工作，也应当积极为孩子升学做各种准备，但是当事情不如意时却不至于绝望，也不至于好像世界末日降临了。如果这时候你仍然能够交托，仍然能够相信这个结果是出于神的，并且相信自己的计划虽然落空，但是神的计划却不会落空，那么你就是属灵人了。这也正是约瑟的生命状态。最后我们来看20-23节，这一段我没有特别要分享的，唯一我想提一下的就是九正的忘记。九正的忘记可能是因为他根本没把约瑟放在眼里，也可能是他不敢为一个小外邦的小人物打扰法老，但是无论如何他实在亏欠了约瑟，辜负了他的恩人。在现实中这样的事其实不少，总有人让我们失望，或者不能兑现承诺，或者辜负我们的期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要相信上帝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主耶稣对与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说，你今日就要与我在乐园里了。我们相信那强盗真的已经进入永生了，而上帝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又说，我总不撇下你们也不丢弃你们。 愿我们相信神的话都是是的。世人纵然忘记我们，但是神却总不忘记他的儿女。阿们。最后我总结两点啊，结束今天的分享。第一，人生的一切坎坷看似痛苦和偶然，但其实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并且神的意思是好的，是要赐福我们，也是要造就我们。第二，愿我们因为对上帝的掌管和良善有信心，以至于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忠心的荣耀神，服侍人，并且有平安，有盼望，有喜乐。阿们。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祝我们仰望您，主要我们感谢您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约瑟美好的见证，也让我们看见您自己奇妙的作为。原来人的一生无论多么的坎坷啊，都不是偶然的，而是背后有您自己奇妙的引领，并且您的心意是好的。您所给我们的即使是坎坷是困苦，也是为了要造就我们，是为了预备我们，使我们能够荣耀您，使我们能够和您的关系更加的亲近。主要我们相信真的是一切的事情背后最终的目的就是如此。主要我们真的仰望你，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以至于使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在任何的困境当中即使是看上去似乎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有喜乐，我们里面的信心仍然能够发挥作用，使我们活得与世人不一样，使我们活在光明当中，使我们活在盼望当中。主，我们仰望你，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